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主啊，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存着感恩，存着赞美和敬拜。主啊，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向你祈求的是怜悯恩典。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祈求着你圣灵的浇灌和生命的力量。主啊，我们需要你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需要你在我们的教会中，求你带领我们夸胜，为着你自己荣耀的缘故。主啊，恩待你自己的教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今天我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题目是我们最知心的，或者直接的说，耶稣使我们，神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但是在你的生命当中，谁是你最要好的朋友？你能数出来吗？朋友这么重要吗？也许你说我没有朋友可以活得很好，也许省了很多麻烦，但是 Mayo Clinic他们有一个报告说，他说朋友其实是非常的重要，他说可以丰富你的生活，并且增进你的健康。他们也列出了很多的关于朋友所带给我们的益处，可以列下了很多很多。但是有个问题是说，如何建立健康的朋友的关系？同样是 Mayo Clinic， 他们说你可以参加一个信仰团体，可以帮助你找到好朋友，有很好的朋友的关系，改善你的生活的状态。啊，是，真是如此。那当然我相信信仰的团体很重要，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信仰的团体都给人带来正面的影响力。有些的信仰的团体是把人带向了一种歧途里面，就是我们是需要去思考谁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我们如何建立一种健康彼此鼓励的、彼此有益的一种朋友的关系。因为朋友实在是真的是非常的重要。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当和大家一起来唱诗的时候，有几个声音特别好，我们就跟着唱得非常的投入。有的时候，带领诗歌的人如果没有那份激情的话，那底下的人大概也没什么太大的激情。但是上面带的人没有激情，那下面的人被感染。当我听着沈强在边上练的时候，我说今天的声音有点不一样啊，沈强好像有很多的改进，再加上雄伟在那边，我啪一下子就起来了。就是在同朋友当中，你一起相处所交谈的内容，彼此这种感情的交流在影响到你自己。在 Gallup 这个机构里面，那个主任这个头头写了一篇文章，就关于现在社会的问题以及和朋友这种关系的一种关系，朋友和社会问题的关系，比如说现在提到的离婚也好，无家可归、肥胖、疾病、贫困等等，甚至是自杀，所有这些的状态，在他的研究里面发现说，都跟这个人有没有好的朋友、健康的朋友有关系。你能够在教会里面，在你的朋友当中有这一批人是鼓励着你，当你觉得灰心的时候，他是一种鼓励； 当你失望的时候，他安慰你；当你不知道前面怎么走的时候，他和你同行。我想我们有好的朋友，在教会里面找到好的朋友，属灵的朋友、伴侣，都将给我们在属灵生命里面产生巨大的影响。那是为什么？主耶稣在那段经文里面说，我称你们为是朋友。那朋友是什么呢？亚里士多德说，朋友就是一个灵魂住在两个人的里面，两个人相有一个灵魂，那情绪相投，爱好相投啊，啊，你们是那种关系，也是很有意思。但是朋友这个字，从无论是从希伯来文还是希腊文来看，朋友是爱的事，就是意味着爱，你去爱和被爱的那种状态，这是朋友。哦，主耶稣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更大的。这是在讲什么呢？主耶稣讲到这个朋友的时候，他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呢？首先，我们看见是说，朋友的关系是爱的关系，不仅从朋友这个字本身体现出这样一种关系是爱，而且主耶稣更深的一步说，人的爱心没有比这更大的。所以人的这个朋友的关系，并不是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上，需要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看见今天很多的关系当中，都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利害的关系里头。但是当我们交朋友的时候，当我们对待我们朋友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说这个人对我有好处，对我有帮助，我愿意跟他交朋友。如果说这个人可能会给我带来麻烦，他这个人需要太大，情感里面常常给我打电话，哦，哎，太烦了，最近。特别是有些的朋友可能压力太大了，甚至到了一个快到忧郁症的边缘了，甚至有是根本就有了忧郁症的时候，你知道你有这么一个朋友，好像是粘在手上的这个橡皮糖，你想甩都甩不掉。朋友不是建立在需要的基础上，我交这个朋友因为我需要他，因为他对我有帮助。反过来，朋友是因为爱的关系，不是因为利害的这些原因。当主耶稣讲说，人的爱没有比这更大，朋友的爱到一个程度，到舍命。在世界上，我们常常说，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但是在教会里面，这句话不成立，也不应该成立，也不应该来影响我们每个基督徒处世为人的准则。不是没有永恒的朋友，我们有永恒的朋友，我们也希望自己成为别人永远的朋友。当你遭难的时候，谁站在你的身边？谁可以站在你的身边？贫穷人连邻舍也很怕，富足人朋友最多。这是世界上的状态。从前西律和比拉多彼此有仇，那一天成了朋友。敌人的敌人就成了朋友，那一天他们成了朋友，因为他们面对着一个共同的似乎是敌人。然后这样的朋友的关系可以因一个环境而马上改变。如果我们交朋友， 你今天拥有很多的朋友是因为你有才干，因为你有可以给人的，也许别人都很愿意跟你交朋友。但是如果朋友的关系只建立在这样一种基础上，那么马上就会改变。当你失利的时候，朋友就远离你。可是主耶稣所讲的那个朋友的关系，其实是这样一种状态。朋友是什么？这是2000多年前的哲学家，他能够想到这些。他说朋友就好像一个安稳的避难所，也是年轻人避免祸患的那一个人，也是老年软弱无助的老年人随时的帮助，也是真中年人他们能够立志向上的那种鼓舞。主耶稣讲到朋友关系的极点，最高点，他说为朋友舍命，人的爱没有比这个更大。你的朋友愿意为你舍命，你愿意为你的朋友舍命。其实主耶稣没有要求我们这些人要为朋友舍命，他没有这么说，他也没有说你要为我舍命然后你就怎么样怎么样，不，他只是提到说人为朋友舍命，没有爱比这更大。其实这里他首先讲到的是自己，他要为朋友舍命。在朋友的这个关系里面，舍命不只是这种爱的顶点，而且体现了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对朋友利益的这种忠诚。其实在朋友的关系里头，不可缺少的是彼此的这种 loyalty。今天如果你的想法和我不一样，我可以和你反目为仇，这不是真正的朋友关系。当朋友遇见患难的时候，你倾你所有去帮助他，这是真正的朋友，不离不弃。 Loyalty 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耶稣甚至被称为是罪人的朋友。他说你们若遵行我的吩咐，就是我的朋友。在这里面讲到朋友是什么呢？朋友的关系里头也有义务，非常微妙的一种义务。主耶稣说我要为你们舍命，但是你们要遵行我的命令。有的时候有些人会有一种悖论，但是你基督徒你讲的就是爱。那么如果一个人他有求于你，到你家里就想住在你家里，你整天给他吃的喝的照顾他，如果说你觉得不舒服，我不能这样照顾你，你这个人就没有爱。其实这已经超越了朋友的关系。我们作为在朋友关系里面，我们不应该让朋友来承担我们生活的责任。所以这里面很有要紧的是，耶稣讲到说我是为你们舍命，但是你们要遵行我的命令。但是遵行我的命令并不是耶稣为了他自己的好处，你们听我的命令，然后你看我在你们的身上的荣耀，我可以成为怎样。不是耶稣完全这样子。当耶稣说你们遵行我命令的时候，仍然是为着我们这些人着想。所以在朋友的关系里面讲到的是义务，你要做你应该做的， 在教会里头，耶稣称我们为是朋友。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什么义务？就是爱的义务。爱包含了律法和所有的要求，爱包含了律法所有的要求。亚伯拉罕信神就被称为神的朋友。这被称为神的朋友的条件是什么？仅仅是因为信心成为我们这些人成为上帝朋友的唯一的条件。但这信心里面包含着另外一个因素，就是顺服。真正的信心是带着对上帝话语的顺服。然后主耶稣说，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告诉你们。那这一节经文当中讲到的朋友的关系是什么？是一种尊重。耶稣他用自己的宝血把我们买赎，所以我们的生命就不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基督。同意吗？你是基督徒，那我想你一定不会不同意的。我们的生命不再属于我们自己，而是属于基督，因为他用自己的宝血把我们买赎。讲到仆人这个字，意味着一层关系，主人和仆人的关系，是拥有者和被拥有者的那个关系。也意味着我们这些人其实没有自己生命的拥有权，我们完全属于基督。但是耶稣说，我不再称你们为是朋友仆人，而是称你们为是朋友。你说在朋友关系里面，你没有任何强迫可言，你不能要求你的朋友你今天替我做什么，如果你不做就不是我的朋友，你不能这样要求的。有的时候找工作太难，有的时候些朋友说陶牧师帮我找个工作，真有这样的人？陶牧师怎么来帮你找工作？简历发给我，他说你看看你又认识的人发一下。我没办法。有些人也许会，唐牧师你怎么这么不尽心呢？他就不来教会了，也不理我了。没办法，朋友不是这样一种关系。在里面主耶稣开始对我们有一种新的关系，就是对我们的尊重，对人格的尊重，对生命的尊重。朋友里面缺乏不了的就是尊重，而不是在后面窃窃私语批评指责，说这个人怎么做的这个样子，我的朋友你真是糟糕透了。如果我在你那个场合，我绝对不会这么做，算了算了，你跟你这样的朋友没有什么意思。朋友一个种尊重，哪怕他做一个错误的选择，你仍然尊重他，在他的后面影响他。当亚当犯罪之后，神没有完全丢弃他。当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主耶稣没有弃绝他。朋友，你做的选择，但是作为好朋友，我们应当去鼓励他，去帮助他，让我们的朋友能够在正确的事情上做正确的决定。耶稣对你对我真的是非常尊重，他不强迫我们， 你来教会今天他有强迫你吗？没有。但他用他的自己的圣灵，用他的爱渐渐的牵引你，就像圣经里说，持神爱说，那看不见的那根锁在带领我们，就我们能够心甘情愿的跟随他，服侍他。教会里面有没有利害冲突？我觉得真的是不应该有任何利害的冲突。除了牧师领受薪水之外，或者是里面其他一些同工，或者传道人领受一些薪水之外，我想没有一个弟兄要从教会里面得到益处、好处来服侍。这是我们服侍的心态，因为我们服侍人、服侍教会是因为爱基督的关系。但是在关系里面，我们在服侍里面既然没有这种利害的冲突，我们如何能够做好彼此相爱、朋友之间的那份尊重，而不是批评指责，甚至是拖着后腿。甚至有的时候你知道，朋友的一句话可以使他永远站不起来，朋友的一句话可以使这个人永远站不起来。但是作为朋友，我们看见弟兄软弱的时候应该做什么？应该去扶他一把，为他祷告，在他的重担里面去分担，建立基督的生命。当主耶稣讲到我称你们为朋友的时候，他尊重你。但是作为我们每一个人，在知道被这样信任的时候，实在应该晓得我们在这被信任里面的责任。朋友这个关系有双方的因素，当你被信任的时候，一定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真是我的门徒，真是我的门徒，真是我的朋友。守信是另外一件事，朋友之间一定要守信。耶稣他所说的每一件事情都不会，他应许给我们的每一件事情都不会因为环境而改变。他要说，他应许给我们的、答应给我们的，一定成就。有的时候就很难想象说，当我答应朋友做的一件事情，可是突然之间有另外一件事情发生，我就觉得去帮助那个朋友就不是挺合适，或者有更多的不方便，你会怎么办？你会克服这种阻力继续去持守你的承诺吗？朋友之间这个守信是非常要紧，成为一个能够被信任的人，他交托给你的，你尽心尽力去做好。有的时候在服侍里面碰到的挑战一定会有的。弟兄，我交给你这件事情，我们侍奉里面的某一件事情，可是很不是很精心，到了某种程度，哎呀，忘了，舒服了，是不是？这就是给人一个感觉是说，哎呀，真的不太可靠。我甚至碰到一些人，他说唐牧师啊，他说，即使啊，你不用做的这么辛苦，我说很高兴，唐牧师你用不着做的这么辛苦。他说教会的这个钥匙你就给我们弟兄姐妹好了，真的好。我就把这个钥匙要交出去的话，他们早一点了。他说现在大家都姗姗来迟，崇拜又开始了他们才过来，有的时候甚至崇拜开始了时间到了还没到， 他说你钥匙把这钥匙交给他们，他们肯定会准时到。哎呀，您知道吗，如果说100次里面他每次都到了，到了99次98次，但是如果1次2次他不到的话，会产生什么影响？很多人是愿意做大事，就是不愿意做小事，做看得见的事，就是认为看不见的事不太重要。其实主耶稣正好相反，就是你在小事上忠心，就派你做更大的事。无论在哪里，我想一个人的品格就是从小事上才看得出来。兢兢业业对每一件事情都很负责的人，你可以派他做大的事情。但是那些在小事上都乱七八糟，甚至是这舒服那舒服的，你很难去派他做大的事情，因为大的事情你舒服不起，小的事情可以舒服一下，但是你是个负责承担着大的责任的，你必须有更多的可靠性，是不是这样？教会里面，这是神的家，这是永生神的教会，是圣洁的，是荣耀的。我们在里面侍奉的时候兢兢业业，神把这些责任托付给我们，我们能成样一个忠心的人，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这里主耶稣讲到这个朋友关系的时候，他在讲朋友不只是一种关系的延续，更是生命的一种延伸。朋友不只是一种关系的延伸，我多了一个朋友，他有另外一群朋友，然后我的关系就更大一点，以后我朋友的关系也可能成为我的关系，我开始这样延伸了我的关系。不，主耶稣这里讲到是不只是这样子，他是讲到生命的一个延伸，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主耶稣拣选我们什么呢？拣选我们归属于他，拣选我们在他的国度里面有份，拣选我们在他的生命里头，朋友这种关系竟然是一种生命的延伸。你就是耶稣基督生命的延伸，知道吗？你是基督在这个世界里面生命的延伸，在你的身上活出什么样的生命呢？是基督那应该有的公义、圣洁、爱的生命吗？还是仍然是自私、自己为中心的那种事？我听到一对小年轻，国内信主，他说他们是，你在讲到为什么老是福音性这么强，为什么有的时候忽略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人呢？我说哦，是吗？我说对不起。这我在想象的回顾自己的讲道里面，也许我忽略到一些成熟弟兄姐妹的属灵生命的需要，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永远不要忘，我们的生命是基督生命在这个世界里的延伸。我们信主久了，你听了很多了，几十年听到下来，你可以说圣经哪一些几乎每一本书很多章节的道理都听过了。可是当我们听得越来越多的时候，就像一个人啊，会做菜的，家里也有钱，他可以买各样各种各样的食材， 做的吃的东西越来越精致，越来越好看，越来越好吃。有的时候到朋友家里去吃饭，他就觉得哎呀，做的这么粗糙，看不上眼，吃起来呢也配不上胃口啊，真是没有没有想到一种状态。当你因为爱心把你花在很多食材上的这个钱和精力放在传福音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做的每一样菜都是非常的好吃。当我看那个六福客栈这个电影，讲到那个一个英国的宣教士到了山西那边，对不对？你有些人看过那个六福客栈，当年这位宣教士和那些骆驼客一起吃一起睡，那种状态真的使我非常的震惊。因为当初很多的宣教士到中国的时候，他们仍然想保持着自己的文化传统，甚至是生活的方式。当戴德森说你们要脱下西装穿着中国的这个长衫的时候，有些宣教士说不，我们不能。但是当我看见这位女宣教士在中国的时候，骆驼客睡在那个炕上面，晚上他也睡在炕上面，在骆驼客当中都是男的，衣服都不脱的，臭兮兮的，满身的灰尘，他睡在当中。吃饭的时候，他为骆驼客们煮了一大锅的饭，他们舀给他们吃，到最后他自己从这里舀来吃。你知道他吃的每一顿饭都那么好吃，为什么？他断然可以自己开一个小灶，在街上买一个土鸡，炖个汤，在后面后院的那个房子里或者自己的房间，好，那多香啊！你们吃这个粥，我吃这个土鸡汤，可以的，他不是不可以，但是他没有用他自己的这份权利，而是把所有资助的这些经费都用在传福音，在喂养这些骆驼客，免费给他们食物，同时给他们讲福音的故事。当我们讲到基督称我们是朋友，让我们成为他生命的一个延伸的时候，其实我们需要把我们从目前为止所领受的所有的生命的真理去用出去，你开始分粮给那些需要的。多少的骆驼客在你的周围，他们忙忙碌碌走着这条人生的路，他们多么需要在旅途的中间有个温暖的地方可以的喂养的温暖。你可以，当你愿意用你已经学到的这些圣经的知识去传福音的时候，你就发现哪怕最简单的那个福音的真理会使你非常的满足快乐。可能你不在寻求上那种美食，但是却分享着生命的粮。主耶稣拣选我们做他生命的一个延伸。我们看见说，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我们一定记得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活着不再为自己，而是为基督，因为我们是他生命，这是他称我们为朋友的另外一层。 他说我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成。朋友的关系带给我们另外一个信息是，朋友是使命的延伸，朋友是使命的延伸。这我看过的一些动作片里面最使我感动的一部电影是《缉毒》，香港拍的。这是一部充满了暴力的抓贩毒的一部电影。但是这本电影里面说，我不知道多少人看过这部电影，如果你没有看过，我希望你去看一下。讲到三位警察在他们一起承担着缉毒任务的过程当中，那份友情朋友的关系体现得淋漓尽致，是在我的视角里面，这部电影就围绕着一位警察的妈妈而展开的这三个人的弟兄之情、相爱之情。他们彼此成为对方的一部分，但是在抚养他们一个警察母亲的责任上面，他们都承担着一个责任，无形当中去养育着朋友的妈妈。到时候这位妈妈临死以前都分不出谁是我亲生的儿子。当主耶稣称我们为朋友的时候，他把使命托付给我们。叫我们去结果子。基督徒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我们成为好朋友，我们永远成为好朋友，在我们的圈子里面，我们也不希望别人来加入，我也不愿意跨出我这个安全的区域，走出一步，多舒服，都是朋友。认识多年的弟兄姐妹，在一个教会里面长大，这主却要我们跨出去结果子的。你是主耶稣基督的朋友，你还有几个朋友？你的慕道朋友当中有几个你在跟他分享着？似乎要建立起基督吩咐我们的结果子的这样一种朋友关系。我常常觉得一个挑战真是非常的大。在教会里面，我们彼此之间都太熟了，都太熟了。当你家聚会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非常的 comfortable， 就是非常的安心，或者说那种情形，哎，邀请一些慕道朋友，你，我相信你一定会觉得一种 uneasiness， 觉得有点挑战，有点怕怎么样？不要邀请，能不邀请就不邀请。那这个人话有很多，小孩子这么多，这乱七八糟的，孩子又不听话，到我们家来，都，哎呀，太烦了。哎，张弟兄，你到我家来哈，你姐妹你们一家过来吧，我们一起今天晚上有个团聚。好，可是我们就没有愿意跨出这一个安全舒适的环境。耶稣叫我们结果子，他称为我们为朋友，是我希望我们在这世界上成为这个关系的一个延伸。他为朋友舍命，我们能够为朋友舍去一些舒适的环境，我们能够开放我们的家，邀请慕道朋友在我们家来聚会，我就是煮给他们吃，可以吗？时代周刊里面曾经有一篇文章 讲到朋友的关系和一个公司的业界的关系，这是很正常。很多的大公司都聘请心理学家做他们的这些顾问，他们运用心理学里面最前沿的研究成果来为公司谋利。怎么样是员工能够同心合一，有一种归属感？那么Time杂志上的一篇文章的报道说，如果你在工作当中有一位好朋友，那么你很可能就把公司当作你家一样，你的工作的效率就很高。如果说你在上班的地方你一直是独来独往，没有一个朋友，也不会跟人一起中午的时候去吃顿饭聊聊天，休息的时候聊聊天，甚至是打打电话，两家有些来往。你如果一直是独来独往的那个人，你对公司绝对不会有一种归属感，你的工作的效率也不会那么高。找到教会，当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是我的朋友，你们要去结果子，在这一层关系里面，如果我们只停留在自己的身上，我们没有把这个关系延伸出去，没有把这使命带出去的话，其实我们的教会渐渐就成为一个封闭的一个教会，成长的空间就会越来越小，我们个人属灵生命成长的空间就越来越小，我们对上帝国度的影响力也会越来越小。虽然可能是越来越浓缩，但是这个面积就越来越小。上帝希望我们在世界里做光做盐，成为他使命的一个延伸。所以你在教会里面碰见慕道朋友的时候，你跟他建立一个朋友的关系，让他们就觉得有一种归属感，让他们觉得这个新水旁华伦教会是他们可以归属的，是他们觉得这是他自己的家。从你开始，不是看他，哎，牧师怎么样？哎，这位长老执事怎么样？啊，这位同工怎么样？哎，你去做。每个人，当我们都意识到我们只不过是别人来到教会的桥梁，我们只不过是主耶稣差遣我们结果子的那个中间环节，都是从我开始。主耶稣说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我。在这一层的朋友关系里面，你看主耶稣讲到我们和基督之间的这种关系，就影响到我们和天父之间的关系。你们无论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天父必答应你，回应你，他就赐给我们。因为他基督是我们和神之间的主，是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世，就是神的后世，和基督同作后世。如果我们和他一样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因着他我们得称为，我们被赐予权柄，千万别忘了，因着基督我们被赐予权柄做神的儿女。这个权柄不是我们可以赚来的，没有办法靠我们去赚来，而是我们伸开双手去领受的，是他的恩典赐给我们。但是在过程里面不仅如此，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神就是我们，他要从天上把各样的好处赐给我们，也让我们的生命更有越来越像基督的样子，将来在他的国度里面，他给我们更多的使命。当主耶稣说我称你们 为朋友的时候，你觉得你有资格，或者说你有这个胆量，说我是神的朋友，神是我的朋友，你能够这样说？你有这样的 confidence， 这样的一种确信的状态，说我是基督的，作为他的朋友，无条件的爱他，要无条件的爱他，作为他的朋友，你愿意把自己完全的献上，这位朋友已经为你舍命，你愿意把自己献上。朋友之间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彼此了解。你知道他现在心里是想的是什么？你明白基督的心。当我们说我们是基督的朋友的时候，我们愿意遵循他的旨意，让他的使命借着我们延伸出去，在这个世界。当我们说我是基督的朋友，你心里有这样一种自信，说我和他有亲密的关系，朋友是一种爱的关系，这种爱的关系是亲密的。你能够跟自己说我和他有亲密的关系，既然是朋友，你会忠心于他。基督为你的救恩尽心尽责，并且死在十字架上，在他交给我们的各样的使命里面，我是这样的忠心于他，去完成他所交给我们，而是我们只想有这个朋友，这个上帝做我们的朋友，当我需要的时候他就在我的身边，当我缺乏的时候他就供应我一切需要，当我烦恼的时候他就安慰我，当我软弱的时候他就给我力量，我仅此而已吗？而是我愿意在他的家里面像摩西一样尽心尽责，把教会的事情当作我自己的事情。昨天碰到一个以前在中国摩托罗拉公司的一个人，摩托罗拉被 Nokia 买去，到时候我们的心里面都有一种酸楚的感觉，这是为什么摩托罗拉会被卖掉，为什么他的业界在市场上越来越这个分量越来越少？他说其实都是领导，这些领导们没有把这个公司当作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只是把它当作自己牟利的一部分的时候，那么这公司你的灭亡就指日可待，在任何情形之下都是如此，一个国家也是如此，一个家庭的事，但是在教会里面，我们能否真的把教会当作我生命的一部分呢？是基督差遣我在这世界上服侍的最重要的部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当10点钟开始聚会，我们应该是9点45分，大家应该在教会。早一点来，各样的预备，哪怕是没有事情，大家一起祷告，为着这个教会的兴旺需要付上代价，是不是这样？我不是批评，因为你们实在是我很好的朋友，我们认识这么多年，你们教会的情形其实都是牵动着我的心，我希望这个教会真是在这个地区兴旺起来，带领更多的人来信靠耶稣啊！希望大家真是尽心尽力。10点钟是崇拜，但是早一点来，因为这是你的家，尽心尽力。基督来，真的，他不求我们什么。哪怕他跟我们说你们遵守我的命令就是真是我的朋友，但是在这过程当中 并不是基督缺少荣耀，并不是基督缺少了爱，而是让我们在遵循上帝旨意的过程当中，使我们的爱得以完全。我们是不完全的，其实我们对上帝的爱是不完全的，我们也没有完全的领受上帝的爱，我们没有这个容量，这个心来领受上帝完全的爱。但是当主耶稣说，你们若遵行我的命令，你们又彼此相爱的时候，叫你们得以完全。什么完全？是我们爱神的心得以完全，让上帝完全的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基督求我们，他缺少什么？什么？这是为着我们的完全，他要我们去遵守他的，他让我们成为他生命的延伸，他让我们成为他使命的延伸。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不只是今天的工作、生活、家庭和教会，乃是在将来上帝永恒的国度里面。我们的眼光看得远一点，让我们靠着信心脱离现在的限制。有一位朋友比弟兄更亲，上帝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但我们常常也要问自己，我是上帝最好的朋友吗？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看见我们是何等的软弱，何等的，你为我们差遣你的独生爱子，爱子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没有爱比这更大的，你况且还称我们是朋友，你甚至是尊重我们任何的选择。但主啊，在你的爱里面，但愿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献上，成为基督生命在世上的延续，成为基督使命在世上的延续，让我们谦卑在你的面前遵行你的旨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